矫是矫正，作是作度啊。他这个修行的方法，求得度的方法比较拙劣啊，所以叫做小作。刚才是讲到这里，就是故须西破也，到这里为止。现在接下去是第二，是大桥啊，解释通教是大是桥。这里有两段，第一证明大桥，第二兼容设小。先讲这个证明大桥，就是通教是大是桥，正家说明这个道理，就是差不多有三行。看着正文，通教这界内大桥，大为大圣出门故，桥为提色入空故，虽当教中三人上中下义，若望藏教则一概为例。这一段是证明大桥，正说明通教根性的人呢，是属于大圣，他的修法是桥，就是善桥，很善桥的方法，明白当体即空，所以叫做是大是桥。通教他是在界内，就是三界内呀，属于大圣佛法，他的修行方法很善巧。藏通二教同样都是界内教，都是属于三界内的众生啊所修学的教法，还没有超出三界外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正是我们这些六道凡夫所应当学习的了。但是这个通教啊，它是在三界内的佛法当中啊，它是属于大圣法，而它的修行的方法呀，断烦恼了生死的得度的方法是很善巧的，所以叫做它是界内的，是大是巧，这是通教。那么下面就解释这个大跟巧的意义。大为大圣出门故，什么叫做大呀？它是大圣佛法，通教是大圣佛法的出门，入后边别圆二教的出门，就是说有通教的大圣法才能够通到后边的别圆二教。那么就是从三界内的大圣法先修学，才能超出三界到界外的别圆二教的殊胜的大圣佛法。所以通教是大圣法的出门。我开头讲通教的时候也曾说过，通教啊是正化菩萨旁化二圣，要记得这些主要的大纲的文字。藏教是正化二圣旁化菩萨，现在通教是翻过来正化菩萨旁化二圣，主要是在教化菩萨的这个根性，大圣的根性，同时也旁兼教化小圣的根性。错一个字啊，是勇字啊，啊，乔治，乔治写错了。因为他是大圣三界内的大圣宗门啊，是正化菩萨旁化二圣的缘故啊，所以他是大巧为提色入空故。所谓巧呢，善巧，他就在一切法当体就能体悟到空的道理。所谓色即是空啊，他能体悟一切色法当体即空，体色入空啊，体悟一切法当体正入这个空里啊，这叫做体色入空故啊。这就跟这个前面藏教不一样， 前面藏教是拙劣，慢慢分析，一样一样摊开来分开来，
哦，
那么慢慢分析才知道它是空啊。那么这个通教的人他不必，在一切法当体他就知道它是空，不必分析，嗯，不用分析他就知道它是空的，所以叫做巧，善巧，他能够体悟到一切色法当体即空啊，了知诸法如幻如化，当体即空啊，这就是通教的根性所能啊。虽然当教就是指这个通教，虽然通教之中有三圣根性的人啊，那么一样是有上中下的根性不同啊，但是如果对前面的藏教来说，若望藏教，望是对对啊，就是相对的啊。如果跟前面藏教把它比对一下，把它对照起来看呢、啊，藏教是通通都叫做顿根，而这个通教三人呢、啊，通通都叫做立根，通通都是立根人啊，这就是不同的地方。那么这是解释这个大乔，嗯，通教是四大圣，而他的物理方式很巧妙，很善巧啊，能够体色入空。下文是解释这个兼容色小，啊，再用问答来说明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既然是个大圣，为什么里面还有声闻缘觉的小圣呢？说明这个道理啊，有一个问答啊，问教济大圣何故有二圣之人？有前文看起来自然就会有这个疑问呢、啊。通教的教法既然是大乘佛法，那么为什么他是什么缘故里面又有二圣之人呢？为什么有二圣人啊？这是啊，提出这个疑问呢、啊，来解释，既然是大圣里面为什么有声闻缘觉的二圣人啊？这个需要解释的。下面就是答复说，答朱雀门中何方庶民出入？这正答复这个大众勇啊，也设有小圣的根性在里面。先说明这个朱雀门，朱雀门呢是门的名相了，名目。从前帝制时代啊，皇宫啊，皇帝的那个皇宫，东西南北都有门，有四个门，东西南北有门。但是东西南北的门呢、啊，它不叫做东门西门，它有名目的啊。东边的门呢、啊，叫做青龙门，青龙门啊，青色的龙啊，青龙门。西边的门呢、啊，叫做白虎门，白色的白虎门啊。北边的门呢、啊，叫做玄武门，玄武，玄妙的玄呐、啊，文武的武。北边的门叫做玄武门。南边的门呢、啊，叫做朱雀门，朱雀门。现在这个正文里面写的那个朱雀门呢、啊，就是南边的南门，啊，皇宫的南门。为什么不写青龙门、白虎门或者是玄武门呢？因为在皇宫里，凡是要到皇宫去，要入皇宫的人呢、啊，无论是大小官或者是老百姓。奉诏要进去，通通要从南门进去，东西北这三门不随便通啊，普通人不从那个地方进出，只有这个南门呢、啊，南往北走啊，表示对这个帝王的尊敬，由南到北，由下到上，所以无论是大小官位或者是一般的老百姓，凡是要进入这个皇宫的地方，必定要从南边的朱雀门进去，因此只能写朱雀门， 不能写青龙，不能写白虎，也不能写玄武，因为这是平常不通的门子门的啊。只有这个朱雀门呢、啊，在帝制时代，只有这个朱雀门，什么人都进出都是从那个门的。所以正文里面写叫做朱雀门啊，这是举例啊。例如说这个皇宫，皇宫是个皇帝住的地方呀啊，一个国家里元首住的最高的地方，最殊胜最贵的地方啊。但是老百姓也要有的时候也有从这个门进去啊，何况庶民出入，庶民就是普通一般老百姓，因为老百姓也可以进这个朱雀门啊，并不是一定要啊大官或者是皇帝才可以进出，老百姓要进皇宫也是从这个门进去。这是举例，举这个比方啊，可以了解大里面啊有容色于小的这个道理啊。既然是大圣法，为什么有小圣呢？因为大容小嘛，大圣含容这个小法，也摄受小根人嘛啊，所以兼容摄小，兼带容纳小圣根性的人啊，所以里面含摄小圣的道理在里面，兼容摄小，就好像皇宫啊，这个朱雀门，南门的这个朱雀门啊，不但是大官从那个地方进出，普通一般庶民老百姓要进皇宫也是从这个朱雀门进出的。那么庶民就是比小圣啊。那么既然不妨小这个庶民进出，就是显示大法里面必定含小，大必定能够包容小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的啊。因此之故啊，人虽有小，教定是大。人指根性啊，这个三圣根性当中，通教的根性虽然有小圣根性的人啊，他虽然有小圣根性的人，但是他的教法一定是大圣，是通入大圣的出门的，这一定是大圣啊。那么小圣是大圣的基础啊啊，那么大法也要从小法基础来，所以里面含有小法啊。因此之故啊，他的根性之人虽然是小根小圣，但是他这个教法里面的教理是一定是大圣的啊。大圣兼小，见也入实，岂不巧哉？赞叹这个通教里面含摄小根呢、啊？他大圣法里面兼带的容纳小圣根性的人，用意就是渐渐的接引这个小圣根性的人呢、啊，由此证入实相，见因入实，实就实相，诸法实相的离体，从此啊，由小而大，慢慢引他呀，证入这个诸法实相。成就这个大法啊，那么就是使这个小根人呢、啊、都能够回小向大，人人都能回小向大，所以要因他入实。岂不巧哉？反问此了，那不是很巧妙、很善巧的吗？大圣法里面含是小圣的根性啊，这不是很善巧的道理吗？所以叫做岂不巧哉？那么这就是解释这个兼容摄小啊，到这里说完了啊。后边的文字啊，就是前面的这个释解释的四段文当中的第四段啊。刚才说的是第一段，这个第三段，叫做总简藏通啊。说到这里说完了，到兼容摄小这个最后一个问答清楚了。那么后边呢，还有一行文字，就是解释部教，解释部教啊， 在这个通教的第二科释，释里面有四科，第四有结释部教啊，查查看前面的上次抄的这个科判里面啊，这第四结释部教，那就是下面的一行文字：般若方等部中部内，共般若等即此教也。这里是说明通教的教理呀、出在哪里啊？既然有通教，必定有通教的文字啦，它的教理出在哪里呀？那么现在这里有说明，前面的藏教啊，有藏教的经历论三藏啊，前面有藏教的经历论三藏啊，例如说经藏四阿含啊，律藏就是这个四分五分等，论藏就是六祖论、法智论、俱舍论、大毗婆沙论啊。那么藏教里面经律论三藏很显明的清清楚楚列出来了，那么现在通教讲完了，还不知道它的教典在哪里，所以到这里总说明啊，通教的教理在哪里因为通教它是大乘出门，大圣出门呢，简单说就是共般若，共般若。般若教典里面凡是说到三圣共学的这个共般若，那就是属于通教的教理，就是通教的文字。所以大藏经里面般若部、方等部啊，般若部、方等部这两部都是大圣，都是大圣的这个部别啊。古代的藏经啊，差不多都是根据这个天台的五十八教的五十啊去分配啊，去分类的。所以般若有般若部，其他的大圣经除掉华严、法华涅槃之外，剩下的大圣经通通收归方等部啊，方等就是大圣。那么现在这里说，在般若部里面所有的般若教典、般若经啊，方等部里面所有的大圣教典啊，部内这两部的里面所说的道理内容所说的共般若啊，所谓共啊，三圣共修，三圣共修。我开头讲通教的时候就说过了啊，《般若经》里面有说，欲学声闻圣者啊，入学这个声闻的也应当要修般若，要学般若。缘觉啊，如果要学缘觉圣的，也要修学般若啊。欲学菩萨圣者，也要修般若啊。那么这就显示般若是指的这个共般若。三圣共修的般若经，这都是通教的教理，就是通教的文字。方等部里面凡是说到三圣共修的这个教法，三圣共修的啊，大圣、小圣啊，乃至小圣里面所含的声闻缘觉啊，就是三圣法。那么三圣共修的教法通通都是属于通教的教典，那就是通教的理论，就道理啊，要以这个方法呀去修学，就成为小这个通教的根性啊，就是属于大圣出门啊。第十教也就是指的这个通教的教理啊，它没有另外什么经藏啊、律藏啊、论藏啊，没有这些啊。那么通教的教理，它的文字就是般若部里面的共般若，三圣共修的，方等部里面所有三圣共修的法门通通都是属于通教啊，不必另外去找这个通教的教典，通教的教典就在这个大圣的般若方等两部里面。如果你看这个约藏，看大藏经啊，看般若部、方等部里面，凡是有发现三圣共修的道理，通通都是属于通教的教理的啊。关于这个三圣共修的 经论很多的，尤其像这个大基金，宝基金里面有很多提到不能把这个小圣这个把它看清，或者是不去修学，那都是错误。必定要由小而大，小是大的基础啊。那么叫人不要毁谤小，叫人不要破坏小法啊。说这些道理，那都是三圣共修的理论啊。像这个《地藏十轮经》啊，里面也处处说到啊。宝积经里面也有许多这类的理论啊。那么这就是都是属于通教的教典啊。那么这就是第四啊。解释里面的第四段，解释部教总结显示，通教的教典呢，属于哪一部的教法是它的教典，就是般若方等里面的共般若啊，三圣共修法，通通都是属于这个通教，也就是太虚大师所说的三圣共法啊，三圣共修之法，通通都是属于这个通教。最后一句，总结通教通教下面有三段啦，标示结，到了这个地是解释部教就是释解释完了，那么最后第三就是结总结上文啦，有下面一句略明通教境，简略的说明通教的道理，就到这里为止，就说完了。也就是说，通教讲完了，现在接下去呀，是要讲别教，但是别教的科判，因为黑板写不上写不了那么多，没有写出来。那么现在刚刚开讲，也用不着写那么多那么别教的三段呢，还是跟通教一样我现在说出来，你们自己先写吧。我们等下次会把这个别教的科判把它列出来，就是几字下，这个别教前面通教说完了，第三别教别教里面一样分三科，跟通教一样分三科，就是标示结，跟前面通教相同那么您自己写。几字下三别教，那么别教旁边写个三字那么就是三科，第一是标，第二解释就是释，第三是结就总结。那么下文第一句四名别教者，这一句就是标，标出下文所说的是要讲别教的道理的，其次。要说明别教的道理因为藏通别圆释教是天台的法华释教了，法华释教里面前面讲过藏教通教通教说完了，接下去要说别教，是其次要说别教了，明就说明了，要说明这个别教的教理，格语助词那么下文所说的就是别教，那么其次就解释了。解释这个比较，解释里面有三科假如你记不了那么多第一略是名义，还是要先解释这个别教的名义的剩下的时间呢，略是名义讲不完，讲不完的那么第二是证明行为，第三别是随机这些科判我等下次再写出来。现在就是别教的第二。解释就是释里面三科的第一略是名义，简略的解释别教的名目它内容所含的意义，这叫做别是名义。别是名义还是跟这个前面通教一样分两段，第一是正释，第二引证，先正解释这个别教的名义，然后按照经文引证它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，为什么有这个比较所以后边就有引证。 现在就是先讲这个律师名义的正式正解释这个别教的名义啊，这一段里面呢道理很多啊，那么剩下的时间是讲不完的，那么尽量能讲多少算多少啊，那么这个正文大家看就正文。这次讲这个四教仪啊，尽量只是按照正文能够消文啊消得通，消文释义，把这个正文能够通就算好了。那么如果要详细解释的话，要花很多时间，有的时候一个名相要讲很多，里面道理很多啊，所以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啊，这是关涉到整个佛教。那么因此之故，如果你一一都要详细去分析，里面道理很多，所以这个四教仪的文字看起来只有这么一点点啊。可是天台宗的佛学院呢、啊，他三年只讲这一部书，只这一部天台四教仪他要讲三年的啊，他怎么能够讲三年呢？您去这个万字序藏里面翻翻看，那么四教仪的集注，集注另外还有四教仪注会补辅逢记，不得了啊、只这么一点点的四教仪啊，他的解释啊这么一大堆啊，有十册啊，现在就是用这个现代的这个影音呢、啊。这个实册的木板书把它引印下来也是三后册，精装三后册也很多啊、所以因为它这个每一个名目里面牵涉的道理很多，范围很大啊、你们一定要把这些名相通通都把它研究通的话，三年也不够，三年还是不够。不过他们天台宗的佛学院第一步啊，三年只是研究这个天台四教仪，只天台四教仪学三年，一理通万理达，天台四教仪学通了，那么其他一切的教理啊差不多也了解过半了啊。所以天台家的这个佛学院呢、啊、他一入门就先学这个四教仪啊，因为他们是读的佛学院，有的时候一句啊讲他一个月两个月啊，他们当学生的他也跑不掉啊，他也不能跑啊，也不能不听啊，还得考试啊、因此他无论再苦也得学下去啊、所以他一句话里面有的时候讲过好久好久。我们不能这样做，我如果这样子讲的话，你们都要撒腰那了啊，那么再见了啊，那么我就要讲给这个桌子凳子听了，那不是麻烦的事情吗啊。那么所以啊，我们现在第一步啊打基础，对天台教理打基础，只是把这个正文消通，正文能够通得过去就好了。假如你要对照那些注解的话，那不得了啊，那不得了啊，你不相信你把注解搬出来看看就知道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只求把这个文字讲通啊，时间也就简单了啊，就不必用那么多时间啊，也不必解释那么多，那么只按照这个文字能够通顺通得过去，那么先把这个轮廓一个大概，天台教理的一个大概明白了就行了。那么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研究啊，年轻的人自己要下功夫，可以根据其他的注解做参考，再进一步的研究可以了。那么现在只是按照这个文字啊做解释。可是现在讲到别教啊，别教的教理里面就是含义很多，那么一句话里面就含有很多道理，这讲起来很不容易把它讲清楚的。所以我说现在只是讲这个正式这一段文啊，看着正文，正式这两行多的文字啊，它里面的含义就范围很大了，看着正文啊。此教名界外独菩萨法，教理智断行味因果， 别前二教，别后原教，故名别也。这一段文就是正解释别教的名义。那么里面含义多的地方就是教理自断行为因果这八个字。这八个字里面含义太多了。那么这里旧式的标点呢，它都是用圈圈。这八个字它没有顿号。念的时候啊，它一个字就是一个道理的。一个字是一个道理。所以要把它念成教一个顿号，理一个顿号。下面都是一样，自断行为因果，这八个字每一个字里面就含有很多道理，而且要对照前面藏通二教跟对照后边原教来显示它不同的地方。实际上前面的藏教通教也有教理自断行为因果，应当都要一一细细解释，但是为了初学的人呢，听得多了恐怕要厌烦所以前面就不说。那么到了这个别教的时候啊，就把这八个字统统列出来，就得说明了此教指这个别教，这个别教啊，它的内容讲什么呢？说明三界超出三界外的独菩萨法。界外，三界外，菩萨超出三界外，只要他见思或断了，就超出三界外。那么，并不是说这个比较的道理完全要超出三界外才能学，而是说他的教理呀，通到超出三界外的菩萨法，所以这个叫做独菩萨法，法法四教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啊，每一教都有一句话，你把这句话记好了，这个大纲就清楚了。例如藏教正化二乘旁化菩萨，这是藏教的大纲。通教正化菩萨旁化二乘，那么这是通教的大纲。现在这个别教呢，别教是独菩萨法，就是不共法，不共的大圣就是不以二圣共单独菩萨所修的这个菩萨超出三界外，要自利利他，一直到成佛从因治国，都要按照这个菩萨道去修行前面的通教的菩萨只是出门入门而已了，入门以后要登堂入室啊，就到别教才行。别教里面的大圣佛法才能够使菩萨登堂入室前面通教是入门，现在要登堂入室，所以是独菩萨法。别教是独菩萨法，这就是跟前面两种教不同，也跟后边原教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别教它是单独菩萨所修的，是独菩萨法。那么这就是别教的总纲，您把这个总纲记住啊，后边讲的都是独菩萨法里面不含二圣的道理，只是菩萨独修的。他的教理智断行为因果这八个字都跟前面藏通二教不同，也跟后边的原教不同现在就按照这八个字啊来说明。第一，教指这个别教，别教的教理是独备菩萨，单独适应于菩萨道，只有菩萨才能修，所以教是独备菩萨自己做笔记，教字下面就是单独加倍于菩萨所修的。倍啊，就是一字旁的皮字那个倍好像就是适合于菩萨所修的，单独适合菩萨所修。声闻二声闻缘觉不适合所以单独菩萨所修的。 因为他的教是属于界外大圣啊，单独配这个界外的一类大圣根基的众生啊，里面没有二圣人的教法，所以就跟藏教通教不一样，里面没有声闻缘觉的教法，所以与藏教通教不一样，别于前面的藏通二教啊，别是个别个别，跟前面的藏通二教不同啊。因为教来说，它是单独适应你菩萨道，菩萨的根性修的，声闻缘觉不适合啊，所以就跟前面藏通二教不同。前面藏通二教都有三圣，现在这个别教只有菩萨，没有声闻跟缘觉。那么跟后边圆教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后边圆教啊，现在记得简单的一句话，一佛圣法究竟佛圣啊，就是法经的大摆牛车，大摆牛车。各位读过法经吧？法经这个比喻品里面呢，不是有三车喻吗？说长者门外啊有三车，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这有三圣。羊车比声闻，鹿车比缘觉，牛车比菩萨。这个三车当中，牛车是比菩萨了，后边另外有一个大摆牛车，大摆牛车。那么这个别教啊，就是羊车、鹿车、牛车的牛车，这纯粹的大菩萨法是牛车啊，但是跟后边的大摆牛车不一样，后边的大摆牛车是一佛圣法，究竟成佛的啊，别教是菩萨，使菩萨的修因说得很清楚，但是果的还不到圆满，因为他只断十二品无明，四十二品无明啊，他只断十二品，是果地还不到圆满，因此呢，这个教就像这个牛车啊，像这个法经比喻品的牛车是三车之一，最大的啊，但是不是后边的大摆牛车，后边的圆教啊就是大摆牛车，后边的圆教就是这个大摆牛车，那就是一佛圣法。本来菩萨是因，佛是果，因跟果怎么能够分离呢？但是在教理上啊，从因至果阶段很多，现在站在这个菩萨道的因果来说明啊，别教注重在说修因，说菩萨道的修因，菩萨道的因心能够修到断烦恼证菩提，就是破无明证法身啊，一直说到这个破无明正法身的境界，这个因心的修行的方式啊，说得很清楚了啊。那么这个读菩萨法，就是接引这个有界外菩萨的根性的这个大根啊，接引他进来，由此可以去向因，一直到后边的圆教的究竟。那么如果论果呢，圆教才究竟。圆教的佛呀才是究竟佛国啊，那么这个四教都有佛呀，可是前三教的佛呀不是究竟的，是方便的，为了教化当教的根性呢，方便说有他的果地，说有他的果地啊，但是还不是究竟的。我们这四教的佛国呀，也可以拿世间法的比方，例如说小学的校长也是校长，中学初中的校长也是校长，高中的校长也是校长，大学的校长也是校长啊，这四个学校都有校长，通通都是校长，但是你不能说小学的校长啊就是大学的校长，不能这样说啊。那么以这个道理就可以明白了，四教都有佛啊，但是啊前三教的佛还不是究竟的，为了当教 不能说没有果的，必定要把当教的果地啊表达出来。例如说小学里面必定要有个校长，中学里面也必定要有一个校长，你不能说哦，他是不就近的，还没到大学嘛，那只有大学才有校长，不能这样子，因此之故，藏通别三教都有他的佛国，但是还没有到就近地，所以真正就近的佛国呀，在原教，原教才说到就近佛国的果地，也就是说。大圣的果地说的最圆满的圆教，大圣的因地说的就近的别教，因此之故啊，又要把这个大圣佛法分成两个，就是别教与圆教，它的用意在这里。所以后边的圆教啊，叫做一佛圣法，一佛圣法有就近佛国啊，佛国到圆教才算就近，别教呢是独菩萨法。才发菩提心修学，一直到超出三界外断惑证真，破无明正法身，这一段的境界修因，这里说得很清楚，所以叫做独菩萨法啊，就是因心啊说得很清楚很详细，这是教的不同。独辈菩萨啊，因为他独辈菩萨里面没有三圣啊，没有声闻缘觉。这跟前面藏通二教不同，而他又不是一佛圣，不是一佛圣法啊，没有说到就近佛国，所以跟后边圆教又不同，因此他的个别别于前面藏通二教，也别于后边的圆教，这是教别，教别，教理四段行为因果这个八个字，这是第一个字教别。实际上这个教别里面，我就已经说到因果了，后边的因果已经是说了一部分。但是不这样子说的话，你这个教理呀没有办法了解，所以必定要这样子才能够表达出来。所以这只是说教啊，教的个别跟前面不同，跟后边不同的道理呀，就显示出来了。第二个字离，离别，他所说的离呀，跟前面藏通二教不同。也跟后边的圆教不同，那么这个离是什么呢？别教的离，要做笔记写起来啊！别教的离啊，叫做割离三谛，割离三谛，割开的割，经历的历，三谛真俗中三谛啊。前面二教啊，只说到真俗二谛，还没有说到中谛。因为他如果能够体悟中地的话，就到别教来了，所以叫做受戒。现在这个别教所讲的理呀，讲三地，真地、俗地、中地，讲三地，但是他的三地是隔开的，隔不圆融了，三地不融叫做隔啊，真是真，俗是俗，中是中。你是你了，我是我了，他是他，你我他不一样哦。这个真是真，俗是俗，中是中，隔离分开啊，前后中分开，上中下分开啊。那么真俗中三样，各个把它隔离分开，隔是分开，离是由真到俗，由俗到中。按照次第来的，这修行是按照次第来的，这叫做剑法啊，由下到上，由一到二，由二到三，这样子按照次第来，就是力跟经历啊，隔离三地，真俗中三地，都要按照次第去了解去求证啊，是分开的，不能融通的，这是隔离三地。例如后边的正文里面有说到啊，到了七住才证到真谛离，到了十行位才证到俗谛离，到了十谛才证到中谛离，所以他这个真俗中三谛的真理呀，按照这个阶位有次第的，一步一步慢慢证，修到七住位才能证到真谛离。十柱里面的第七柱，修到十行位 实行未满呢，才能证到熟地离，熟地离才证到。要修到十地，第一欢喜地一直到第十法缘地，那么修到十地啊，才能够证到这个中地离，这就是割离三地啊，按照四地证不能够圆融。藏通二教没有三地的名目，连名都没有了，就是别前二教，前面没有三地的名目，只有证熟二地而已啊。那么所以跟前面的藏通不同，它又不是圆融，不能证熟圆融，不能一即一切，它是隔离的，它是次第的，因此又不是后边的圆教，跟后边圆教不同，是别后。因为它是次第不是圆融，所以是别后，跟后边的圆教不相同，这就是所谓别教之理。别教之理就是个隔离三地啊，真实中三地要按照四地来啊，按照这个修正的菩萨阶位啊，一步一步慢慢去求证，不能像后边的圆教啊，一真一切真，一俗一切俗，一中一切中，还不能到那个境界啊。这就是别教里面呢，只讲到这个理是隔离三地啊。这个八个字的个别的道理当中，教别理别说清楚了啊，还有六个字字段以下呀，我们留下次讲啊。那么这个别教的科判呢，也留下次才把它抄出来啊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。